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1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蔡英文会见美国访台代表团，称将与美国共同守护印太和平。学者观点，美中开展新常态三合一关系。
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系基本上是三合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可能的时候合作，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必要的时候敌对。
中国国台办否认中华民国存在，台湾朝野齐声表示无法接受。
中华民国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事实，我们仍旧有15个邦交国，仍旧活跃在国际上任何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活动，
恐被用完就扔。香港体制外精英做两手准备，
如果要留下来，只能够跟香港的中资或者是红色资本啊暂时的合作，但是他们的持份额会越来越淡，肉在砧板上，要么你不喜欢你就走。
中共本身呢，对这个激进的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的记录性，要求很高的钟情的程度。外围的人呢，就只是利用本地的精英呢，他一定程度上也是所谓统建过来嘛。翻翻旧账的话，现在呢，这顶尖的人呢，他们其实也是港英当局当年栽培的对象啦，只不过在这个违规的关头，他们呢离开港英阵营，跑到这个亲中共的阵营，这个忠诚度呢，其实也很值得怀疑嘛。
专家警告硅谷涉媒公司不要沦为中共第五纵队合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4月15号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派遣资深访团，他对代表团成员表示，台湾愿与美国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及稳定，并且阻止中国冒进以及挑衅的行为。
此次非官方访台团成员包括前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和两位前常务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詹姆斯·斯坦伯格等人。路透社援引一位白宫官员的话说，这是拜登总统致力于台湾及其民主的个人信号。台湾总统府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访团此行除展现美台持续深化的伙伴关系外，也显示出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中共近日频繁在包括台海在内的周边海域采取军事行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蔡英文在会晤中表示，中共的军事行动不仅改变了印太地区的现状，也威胁到区域的和平稳定。他表示，台湾作为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一份子，非常愿意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包括美国，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及稳定，并且阻止冒进以及挑衅行为。对于拜登政府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蔡英文也表达了感谢。多德在会见蔡英文总统时则表示，拜登政府是值得信赖的政府和朋友，他有信心拜登政府会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并且支持台湾积极投入自我防卫。双方在谈到认知战时，蔡英文表示，台湾在这部分，尤其是在对假讯息的应对方面，有相当的经验。台湾期待在打击假讯息上，双方能够延续合作，跟国际伙伴共同分享经验。蔡英文还表示，在供应链安全、5G 科技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美台双方都已经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台湾还期待尽速重启贸易及投资框架协议对话，并进一步强化双边的经济贸易伙伴关系。他还说，在气候问题上，台湾有决心推动减碳， 并全力发展绿色能源，相信这是美台双方可以长期合作的重要议题。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就美台会晤一事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在重要领域的协调合作。就在美国几位前高级官员访台之际，中国广东海事局星期三在一份航行警告中说，将于4月15日至20日在南中国海南澎列岛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演习将在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6点进行。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台湾将持续关注中共军演，掌握对方任何动作。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上将也表示，都有掌握中共军演，并搜集演习部队的情报。台湾正在遭遇几十年来最大的缺水问题，有一些人认为是因为民进党当局大量投资军购，削弱了经济建设、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据报道，邱国正称，缺水是台湾地形缘故所致，久不下雨就会遇到此状况，但投资军购绝不会影响其他建设，这是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一环，国军的思想就是保家卫国，不会被旁门之节影响，并专注战训本务。此外，台湾国防部星期一报告称，共有25架次的中国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也是国防部发布共机扰台即时军事动态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入侵行动。
美访团同赴两岸，学者观点，美中开展新常态三合一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四4月15号上午接见前美国参议员多德、两位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斯坦伯格和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长白丹利等一行四人的访问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四4月15号上午接见前美国参议员多德、两位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吉、斯坦伯格和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白丹利一行四人的访问团，并预计于晚间在官邸设宴款待访问团成员。蔡英文于会中致辞表示，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一次派团访问台湾，展现台美双方持续深化的伙伴关系。他表示，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新的对台交往准则，以及上个月签署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都展现了台美关系的实质进展。他也感谢拜登政府多次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并指出近来中国频繁派遣军舰及军机在周边的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这不仅改变印太地区的现状，也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蔡英文说，
台湾作为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一份子，我们非常愿意和理念相近的国家包括美国共同守护印太区域的和平及稳定，并且阻止冒进以及挑衅的行为。
另外，蔡总统说，他也期待美台尽速重启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的对话，在发展绿能、因应假讯息和认知战上面的长期合作。美国前参议员多德则致辞回应，他表示，今年适逢台湾关系法签署42周年，访问团此行主要是衔拜登总统之命，来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深化美台诸多的共同利益和双边合作。多德表示，拜登政府会坚定地协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和自我防卫。 他说，他说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在过去一年内尤其得到彰显。他说他可以很自信地说，现在是美台关系最稳固的时候，美台经贸关系密切，也同样坚守民主价值，并且有着至关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与此同时，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周四也在上海展开他与中国负责气候变化事务的特使谢振华等官员之会谈。临行前，克里周二4月13号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拜登政府试图透过谈判与中国达成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协议，但不会在经济问题或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妥协。对于拜登总统派遣首发访问团两团奔赴两岸，两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表示，这是美国对中国在内的华人地区所行所之新常态或三合一，也就是合作、竞争、对抗的发展策略，也是一次非常平衡、高段、精准且精彩的外交安排。透过同时派团出访上海和台北，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高庆文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说拜登政府试图对中国在内的华人世界强调所谓的新常态关系。高庆文说，拜登总统透过克里特使来寻求中国在气候变迁上的合作，这是两大强权继三月中旬在阿拉斯加会谈上各自出尽王牌后的再一次摸牌再接触的举措，因为两国在气候变迁等诸多议题上都有合作的意愿，也必须合作。
John Kerry, I'm sure he's carrying a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高庆文说，他相信克里特使将带着拜登总统的口信，提醒中国在哪些状况和前提下，美国会继续跟中国接触。也就是说，美国并未完全放弃其接触政策，只是未来与中国的接触会更具选择性。他说，美中两大国不可能停止往来，也必须尽可能合作。不仅在气候变迁的议题上，包括伊朗、北韩和共同对抗新冠疫情的合作上，不过在其他许多议题上，两国也得尊重各自的旗舰，未来可能出现有所对抗甚至竞争的局面。高庆文表示，美国在台湾、香港和新疆等民主和人权议题上已经展现了不妥协的态势，因此他同意部分民间人士的揣测，克里特使这次将会向中国明确传达美方不准对台动武、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等要求。根据自由时报报道，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近日爆料指出，克里将向中方传达拜登政府的三大要求，其中包括一，不准对台动武；二，必须恢复香港原有的选举制度，并遵守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三，必须在新冠疫情的起源等真相方面说实话。不过，拜登政府追求的新常态关系可能有益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追求的平起平坐的大国关系。高庆文说，习近平在对台上的新常态就是持续文攻武吓，希望有朝一日收服统一台湾。他说，中国对台打的是两手策略，一方面派出解放军练兵，并对台湾军队打消耗战，另一方面则是拉拢台湾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以及年轻人，以强化统一战线。虽然北京明白其武吓的举措不仅适得其反，反而激化大部分台湾人的抗中情绪，也引发美国结盟其他民主阵营国家共同抗中的副作用，包括日本在内的四边安全对话成型，或者说服法国、英国和德国等派遣军舰协防南海等。但高庆文说，面对台湾离统一或一国两制的目标越来越远，北京也别无他法。针对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态势，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镇则以三合一来形容。黄介镇向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系基本上是三合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可能的时候合作，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必要的时候敌对。
他认为，美中虽然在阿拉斯加会谈中针锋相对，但闭门后必然获得结论，那就是双方在有共识的议题上就共同利益要展开具有实质性的对话。所以克里本周的上海访问行程 就是在展现两国在合作面上的关系。不过黄介正说，在白宫国安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的巧妙安排下，拜登总统同时派了他的密友克里和多德出访两岸。两人中虽然多德不具官方身份，但两人同为拜登昔日在参议院的同僚，深得拜登的信任，也几乎同时抵达上海和台北。他说这是一次高段精准且精彩的外交安排。黄副教授认为，美国透过多德的访台，目的在鼓励台湾的民主，肯定台湾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同时也在两岸关系失衡的情况下，为求两岸和平稳定，帮台湾推一把，给台湾增添自信与力量。他说这是设计的非常优美的外交操作。多德一行人访台引发中国国台办以及中国外交部对美严正抗议，甚至在访问团抵台前，中国周一4月12号派遣25架攻击侵犯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据台湾军方表示，这不仅是4月3号起连续10天扰台，也是自台湾国防部开始公布中共军机动态以来架次最多的一次。对此黄副教授认为这是预料中的事。他说
中国大陆也知道，他们不管怎么跳脚，不可能改变美国跟台湾持续交往的一个现实，但是他们态度要拿出来。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4月14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解放军的有关军事演训行动释放的讯号就是中国要遏制台独、遏制台美勾连的决心不是光嘴上说的。虽然美国访问团于周三分抵上海和台北的当天，共军并未派出军机扰台，但解放军挑衅的动作仍然不断。中国海事局周四4月15日发布军演讯息表示，解放军将于4月15号到20号间一连六天，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6点于台湾海峡附近的南澎列岛进行实弹演习。对此，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备询前表示，台湾国军会持续关注中共军演，掌握情资。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克里抵达上海，拜登寻求美中合作的首次努力面临考验。北京周四4月15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法国和德国在本周五举行的气候峰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日表示，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16日在北京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就在中国宣布这个消息的同时，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抵达上海，在14日至17日展开他对中国的3天访问，为达成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合作的计划做出关键性的努力。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次派出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因而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拜登上台以后确定了竞争、对抗和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的对华政策，气候领域被视为美中可以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综合多方信息看，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没有会见克里的计划，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外长王毅则有机会与克里见面。曾经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有可能通过电话与克里进行接触。中国生态环境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克里将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举行对口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说，谢振华将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克里这次访华的目的是争取中国这个世界碳排放最多的国家支持全球应对环境危机的努力，并希望习近平参加计划在4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世界气候峰会。拜登已经向习近平等40位国家领导人发出邀请，习近平尚没有明确表明态度。上个月，美中高级官员在美国阿拉斯加的首次会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更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双边关系。因此，克里这次访华被外界认为是双方缓和紧张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 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问题包括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中国新疆维吾尔穆斯林遭受迫害、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等。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内，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拜登上台后推翻了特朗普的决定，重新加入了这个协定，并计划在下周举行由世界领导人参加的视频峰会。美国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在气候问题上做出更为坚定的承诺。预计美国等国家将会宣布更为有力的削减碳排放的国家目标，并做出承诺为需要帮助的国家在相关领域提供资金支持。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说，克里已经抵达中国，并将在上海一家酒店与中国同行举行不公开会谈。双方预计会讨论环境挑战、美中可以优先合作的领域，以及计划今年年底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谈。法新社引用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劳里·梅利维尔塔的话说，在目前阶段，了解彼此的期望和打算，就如何利用这些承诺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达成共识将是重要的第一步。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两国都设定了在今后几十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计划在2030年达成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的碳达峰，和2060年达成碳中和，以及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与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互抵消，达到相对零排放的目标。中国的这个计划被人们认为力度不够。分析师们警告说，中国对煤炭的高度依赖和短期目标缺乏力度，将会导致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克里结束中国之行后，将访问韩国。
中国国台办否认中华民国存在，台湾朝野齐声表示无法接受。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华民国是否存在要看国际共识，对此台湾朝野则表示无法接受，并强调中华民国是独立国家，其存在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再次呼吁对岸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国民党不会接受任何消灭中华民国的主张。
中华民国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事实，我们仍旧有15个邦交国，仍旧活跃在国际上任何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活动。
江启臣还说，唯有确保中华民国的存在，才有利于两岸之间的连结以及双方关系未来的发展。江启臣进一步指出，海峡两岸互不承认彼此主权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双方才需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这也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国民党现阶段的主张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共官媒建议清理香港的独教材，中共党史观应该纳入当地的小学教材，将中华民国迁台改为中国国民党迁台。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4月1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其发动的反人民内战当中失败，退居台湾岛，从此丧失了代表全中国合法政府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与会的台湾媒体质疑，陆方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又如何看待中华民国宪法仍然在实施呢？马晓光答复说，请你看看当前国际社会共识，看看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你就会明白我说的完全正确。我理解你有不同的立场，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国际社会的格局和共识就是事实，不会因为个人的立场而转移或改变。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赖瑞龙认为，国台办常讲九二共识，现在却又透过改香港教科书 来否定中华民国政府，又说1949年就丧失代表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等于是在打脸最爱讲九二共识的中国国民党。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华民国1949年迁台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就是主权、土地、政府，就是说国防的安全力量都有，那甚至我们是一个民主的体制，那这个对岸这个 PRC 还不是，那这部分大家都知道，而且也有邦交国。
范云还指出，如果国台办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并将其强加在香港的教育体系之内，外人虽然无法智慧，但是心中自有公平。范云还谈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将九二共识等同一国两制，对此所有的台湾人民都无法接受，民主体制的台湾怎么可能接受独裁中国的一国两制。中国国台办不断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基础，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不仅不承认九二共识，甚至认为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他强调台湾绝对不会接受。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不容抹煞的客观事实，希望相关各方勇敢清醒面对历史事实，不要自欺欺人，误导下一代人的认知。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国民党发言人左正东表示，内战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至今仍未跨越的伤痕，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任何过度简化或扭曲历史的说法只会让民族的伤痕更难愈合。左正东指出，关于当年内战的成因，两岸学界已经累积不少研究成果，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当年中华民国政府邀集各党派共同参与制宪的时候，中共代表后来却退出，相信这应该是不容忽略的因素。即便如此，中华民国宪法还是在台湾兑现了自由民主的承诺，又提供连结两岸的宪政基础，这是稳定两岸关系的磐石，希望两岸所有的人都能好好珍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中关系紧张，日本究竟何去何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4月16号将在白宫迎接日本首相菅义伟，菅义伟将是拜登上任以来首位访美的外国领导人。
在两国共同对手中国日益强大且咄咄逼人之际，这次会晤凸显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菅义伟政府自去年上任以来，不时对中国采取略显严厉的立场，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和入侵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争议地区，这代表着日本和中国关系的轻微调整。中国是日本的长期竞争对手，也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菅义伟在与拜登会晤期间将避免与北京过度对立。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问题专家索利斯说，一些日本政策界人士担心日本在对抗中国方面过于前倾，这会牺牲几年前开始精心策划的和解。在菅义伟访美前，中国外交部警告日本不要被一些对中国有偏见的国家所误导。作为准备对抗美日同盟的信号，中国还在本月早些时候向冲绳附近派遣了一个航母编队。美国在冲绳设有军事基地，有大约55,000名美军驻扎在日本，美日双方将其联盟描述为亚洲和平和稳定的基石。拜登总统自今年1月上任，一直专注于重振美日同盟，以及让美国参与多边机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经常批评避免这种做法。日本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说，东京完全支持拜登总统恢复多边主义，并恢复美国在国际社会领导地位的决心。富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表示，对中国采取多边方式至关重要。 他说，在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将继续非常明确地表达我们的关切。福田浩司特别提及了北京对待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方式，对香港亲民主抗议者的打压，以及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他说，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北京采取了一些海上行动，试图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这尤其令人不安。中国一直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目前也是一触即发。一些日本领导人建议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以阻止中国对台湾的恐吓。天普大学日本分校的副教授布朗说，菅义伟可能感到了来自日本社会和政界同情台湾的部分人士的压力。布朗说，如果被外界认为是在避免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那么他可能不仅要担心会受到美国的批评，而且可能还要担心来自党内的批评。但是布朗还说，菅义伟批评中国的程度将是有限的。他说，一些人敦促日本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是我认为总体而言，日本对此深感不安。日本很乐意让美国这么做，但是他们不愿意自己这么做，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有很多方式和手段能让日本感到非常不舒服。然而，日本的新做法鼓舞了许多美国议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共和党参议员黑格蒂在2019年之前一直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他认为美国的盟友开始看到中国构成的威胁。黑格蒂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亚洲其他地区正在看到这一点，这些地区将会被我们的模式所吸引，这是我希望的。他还说，我希望看到我们把他们都聚在一起，展示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表明我们的自由市场原则是最好的。
空杯用完就扔，香港体制外精英做两手准备。近日，香港政府逐步落实北京为香港选举敲定的细节，在民主进程面临大倒退、民主派参政空间大幅缩小的同时，有分析认为，最终成为赢家的未必是当地的商界领袖或者亲北京政界人士。观察人士根据中共过往的轨迹，认为土生土长的香港精英日后会被边缘化，反而非香港人日后有望晋升至港班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行政会议本星期二通过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负责推选行政长官及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增至1500人，选委会五个界别大量加入爱国爱港团体席位，譬如第三界别新增基层社团和同乡社团，其中同乡社团包括广东、福建等中国省市社团，第四界别增设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新增的第五界别则有110席是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包括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团体。香港的地产商以往被认为足以左右特首选举结果，有舆论认为，随着选委会大量加入可由中联办直接控制的组别，北京日后将没有与香港商界结盟的需要。近日更有人以用完就扔来形容北京对香港商界精英的态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时评人陶杰认为，这种假设符合中共以往的行事轨迹。
1950年呢，到1954年，刘少奇啊，对这个上海工商资本界喊话，叫他们留下来，继续啊，为新民主主义啊，这个新中国了，做出贡献。这个刘少奇甚至说啊，我们共产党不介意你留在新中国剥削这个工人，所以你们的剥削是有功的。知识界的精英呢，到了1957年呢，就被邀请啊，对共产党的执政种种的不满发表意见啊。那么很多的知识界就说，这个外行领导内行啊， 是一个很大的弊病，不知道自己进了一个险境就被引蛇出洞。
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商界对于一国两制充满期盼，陶杰记忆犹新。
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三十年前有很多香港的精英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比较相信邓小平或者邓小平的继承人，有上海作风的这个叫江泽民。结果呢，在头十几年呢，这个市场经济这个资本呢，这个中国方面是非常能跟香港的民族资本精英啊，能够打成一片的。
陶杰说，十一世纪现在就连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等也无法获得中共信任，更何况这些香港土生土长的精英。
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即使在中国大陆，民间企业家都受到并不是很友善的对待，像马云啊、王健林啊、马化腾啊这些，他们没有反对中国，也没有涉及任何颠覆政权的活动。但是可能他们太有钱，由于中国现在这个制度在体制上三十年都没有进一步的改革，所以呢，如果是美国的话，像这个从前的石油大亨哈默到今天的这个朱克伯格，他们呢在能够在美国一个比较完善的法治和税收的制度下，他们能够享受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之一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陶杰眼里，香港的亲北京精英集团分为数大阵营，包括地产集团、外资财团、本地中小企，也有共产党在香港培养的组织，包括民建联和工联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动提交引渡法，爆发起这个100万人、200万人的示威，这场示威后面中国领导或者他们接到了香港的左派的小报告，后面有香港的财团在参与，即使不参与也没有反对林郑月娥的施政的啊，这个无知和粗暴和误判，让整个香港一国两制的崩坏提早发生而且加速。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先的看法与陶杰不谋而合。近日，裴敏先在日经英文新闻网站撰写文章，他说，北京去年制定香港国安法的时候，没有征询香港政府高层意见，而修改香港选举法的过程，更把整个香港亲北京阵营排除在门外。他相信，北京冷落香港建制派和商界的情况将陆续有来。陶杰认为，香港商界领袖被边缘化并不是空穴来风，从近日基层组织的言论可以看到端倪。
新的选举制度呢，很明显又把香港的一些工商界、地产界的这个利益代表啊分薄了、边缘化了。最重要的是一些迹象让香港的经营不安，中国调动了香港的一些基层的工联会的这些组织啊，来开始在口头上批斗香港的财团，就说香港的房地产是一个癌症，那等于说在性质上已经把若干的香港的财团定为敌对的关系。香港的这些精英也不是傻的，他们知道这个什么叫慢火煎鱼啦，或者是温水煮青蛙啦。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中共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直接，估计日后会任用忠诚度更高的中国国内精英作为治港班子主要成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中国人民经济思想会议他也激励了很多呢所谓中间派的人士啦，很多呢民主派的人士啦，到五十年代中期就基本上不用他们了。1956、1957年呢，更加呢有这个反右派的运动啦等等，他们成为斗争的对象了。
郑宇硕相信，香港亲北京阵营根本从未获得北京真正信任。
中共本身呢，对这个激进的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的纪律性，要求很高的忠诚的程度。 外围的人呢就只是利用本地的精英呢，他一定程度上也是所谓统建过来嘛。翻翻旧账的话，现在呢这顶尖的人呢，他们其实也是港英当局当年栽培的对象啦，只不过在这个违规的关头，他们呢离开港英阵营跑到这个亲中共的阵营，这个忠诚度呢其实也很值得怀疑嘛。
郑宇硕表示，亲北京阵营里的大资本家也不是听话的一群，具体表现包括拿外国护照、把资产转移到外国等等，这类所谓的走资行为也是中共纪律所不容许的。由旅居美国香港人组成的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资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中共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需要的是高科技和管理人才，而过于依赖地产的香港企业要表忠则比以前更困难。
这以前可能就是，你帮香港不错开厂，你上来做生意。
罗先生表示，以往忠诚的定义可能是让香港人到大陆去开厂做生意，把外商带进去，这也是香港最擅长的，但到了2021年这已不足够，你必须帮忙引进技术，即使这些技术不是你自己的。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很多价值都由中联办重新厘定，商界也有威严，觉得这是行不通的，他们体会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两三年前所想象的有很大出入。罗先生认为，香港亲北京阵营面临被边缘化，与领导层青黄不接有关。
所谓建制派里，尤其是后生一辈的里边都没什么。
罗先生表示，亲北京阵营年轻一辈当中没有一个突出的，就连一个名字也说不出来。既然中央提供了那么多资源和时间，出来的效果却是这样，中央自然会有 B 计划。面对未来，这些支持中共政权的香港商界精英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学者郑宇硕认为，其中一个选择是参考香港巨富李嘉诚，把资金分散投资在全球各地。
要是他们有这个本领啊，像李嘉诚一样，在这个基建啦、石油啦、甚至是高科技啦、通信啦，打开局面当然更好。要是不行呢，那起码在外国搞房地产，他们也应该呢有一定的能力的。不过要是你这样子走资呢，在中共眼中的分量就更加的下降了。
时评人陶杰则认为，选择留在香港的精英们必须面对现实。
如果要留下来，只能够跟香港的中资或者是红色资本啊暂时的合作，但是他们的持份额会越来越淡。第一是避免个人的批斗，第二是避免个人这个企业财团被批斗，第三是避免整个香港本地财团阶级被批斗，肉在砧板上，要么你不喜欢你就走。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科技界领袖和专家对硅谷社媒公司提出警告，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像飞进充满诱惑的捕蝇草，一旦进去就很难挣脱。专家警告硅谷社媒公司别沦为中共第五纵队合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纪西洛杉矶报道。
随着新疆棉花和维吾尔人权问题在社交媒体上的持续发酵，以及北京在美国社交媒体上不断升级的宣传，美国科技界领袖和专家对硅谷的社媒公司提出警告，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像飞进充满诱惑的捕蝇草，一旦进入就很难挣脱。社媒巨头如果屈从于金钱，让民主社会的信息流通付出巨大的代价。有专家甚至称一些社媒企业已沦为中共的第五纵队合谋。 星期二4月6日，美国风险投资家贝宝联合创办人也是脸书董事会的成员彼得泰尔在智库尼克松基金会主办的一场网络论坛上谈到了硅谷科技公司与中国的问题。泰尔，社媒巨头沦为中共的第五纵队合谋。泰尔认为应该以敌对的方式看待中国。他说他与谷歌人工智能团队进行过交流，发现谷歌团队对他们的技术是否被运用于新疆的劳动集中营并不关心，也从不过问。他们一厢情愿地假装一切都很好。这些技术领域的佼佼者实际上成为了中共的第五纵队合谋，泰尔说。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赫尔曼表示。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曾在美国产生很大影响，但中国在操纵信息方式上越来越老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赫尔曼表示，媒体对中共批评声音的过滤将让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付出巨大的代价。他指出，最近关于中国的三大故事，新疆、香港以及新冠疫情，在一些美国主流媒体上的报道很少。我认为他们不是缺乏好奇心，而是知道如果这些问题刨根究底会减少他们的商业广告收入。媒体责无旁贷，如果你滥用自己的权利，由于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关系而质押减少对中国不利的报道，我们将在未来的几年中付出代价，赫尔曼说。赫尔曼认为媒体与中国的生意往来就像捕蝇草，看起来很具诱惑，市场很大，而且有很多参与机会，可一旦进去就很难挣脱，对于媒体公司尤其如此。赫尔曼说，想象一下，如果当年冷战期间美国媒体和苏联或其他企业有广泛的财务往来，那么美国将很难获得有关苏联的真实信息。北京升级宣传，脸书员工抵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官媒央视下属的环球电视网 CGTN 在脸书上拥有超过 1.115 亿粉丝，粉丝量位居世界第四，超过了可口可乐和流行歌手蕾哈娜。尽管美国主流媒体是平台在中国受到封锁，但北京却成为该平台的主要使用者，通过广告将其政治叙事传播给海外数亿人。从宣传新疆的田园生活和舞蹈到对西方产品的抵制视频，中国政府一直在使用不同的方式来抵制，如 H&M 和 Nike 等零售品牌，来报复西方对其新疆人权问题的批评。这些品牌对新疆的强迫劳动表示担忧，并停止使用该地区生产的棉花，却很快发现他们输掉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有脸书员工在内部留言和评论中对该公司被用作用于国家宣传的渠道表示担忧，他们反对公司允许北京在其平台上进行快乐维吾尔人的宣传，展示维吾尔人在新疆地区蓬勃发展的赞助帖子。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脸书管理层正在观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如何应对新疆局势。联合国本周呼吁与新疆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对其业务进行深入的人权尽职调查。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国际网络政策中心上月就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宣传发表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自2020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利用美国社交媒体网络来推动其政治叙事和关于新疆的信息数量急剧增加。报告同时指出，北京常见的做法，中国政府利用一系列隐秘和公开的账号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政治叙事，包括其外交官的推文、官媒的社交媒体账号、支持北京的有影响力的人士等，来互动放大误导性的叙述并散布虚假信息。今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强调，不论什么性质的平台，不论什么传播形式，都要坚持把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放在首要的位置。社交媒体与政策制定者应共同应对北京。面对北京的威胁和各界的质疑批评，一些硅谷社媒公司今年初采取了在技术上的防御措施， 彭博社报道，脸书和谷歌本周宣布出资建造一条连接美国和新加坡的新型跨太平洋海底光缆，以绕开传统的经过南中国海的线路，旨在用这种新方法警惕和远离中国。哈德逊高级研究员奥德加德呼吁用更广泛的国际眼光来看美国社会对社交媒体巨头的行为。他认为虚假信息是广义的。
You know, should be looked upon as a broad thing, and it shouldn't just be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from China.
不仅包括中国的，还包括推动虚假信息的高手俄罗斯。在其人权问题上的危害也是广泛的，它将破坏自由世界的秩序，奥德加德说。奥德加德表示，欧洲一直在推动美国科技巨头对包括中国宣传在内的虚假信息传播做出更多回应，例如自愿共享信息，用户可以标记虚假信息活动并发出警报。欧洲建议采取更严格的多种方式，包括对内容监管者进行更新且足够的培训，以及对自动化内容进行人权影响的评估，提高对用户追踪和配置的透明度，以及禁止用户在没有内容的情况下跨设备和服务迁移数据。奥德加德表示，部分监管措施美国科技公司不愿意做，因为这将影响他们的算法系统，进而影响他们的数据治理及其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此外，专家们认为也应该从立法上着手应对北京的宣传。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研究员、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布兰克指出。
And so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very small organizations can have a big impact.
美国社交媒体有较低的准入门槛和强大影响力，它简单又便宜，人们可以在社媒平台上做许多事，即便小型组织也能发挥巨大影响，因为社媒可以轻易吸引大量人士，所以你面临各种不同程度的责任问题。布兰克指出，美国通信规范法中的230条款长时间来为社交媒体提供了保护，让他们无需对用户在平台上的发表言论负责。哈德逊研究所的赫尔曼表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越来越多人认为是时候唤醒社媒公司了，是时候唤醒社媒公司挑战230条款，让他们负起责任，否则他们连外国政府的虚假宣传也无需负责了。美国之音记者纪西洛杉矶报道。
布林肯突访喀布尔，为美军撤离做准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4月15号突然飞抵阿富汗，向该国领导人和国际社会解释美国总统拜登做出的撤军和结束战争的决定。
布林肯计划会见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民族团结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等领导人。布林肯在这次访问前宣布，美国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之前撤回在阿富汗的2500名美国士兵。美军是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进入阿富汗的，最多时美军在阿富汗的驻军超过10万人。在美国宣布撤军计划之后，北约组织也立即跟进，表示要在几个月内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目前除美军以外，阿富汗境内还有大约7000名北约部队。布林肯将试图让阿富汗政府相信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的结束。美联社引用布林肯的话说，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表明美国对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和阿富汗人民做出的承诺将继续有效。布林肯是在喀布尔会见加尼总统时说出这番话的。 布林肯表示，伙伴关系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关系是长久的。加尼对布林肯表示，我们尊重这个决定，也会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向布林肯表达了阿富汗对美国、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感谢。布林肯在飞抵阿富汗之前，先到了布鲁塞尔，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国的决定。拜登政府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认为，美国和北约已经完成了在阿富汗的使命，消灭了发动911恐怖袭击活动的本拉登恐怖组织网络，清除了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一些美国议员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反驳，他们认为美国撤军将会导致阿富汗人民失去他们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以后所享有的自由。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和平谈判目前陷入停滞，土耳其上周宣布要召开一次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但这个建议遭到塔利班的抵制。外界普遍担心，美军撤离后，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不能就权力分配达成共识，这种权力真空的状况将会导致双方冲突再次爆发。美国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让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达成组建某种临时团结政府的协定，制定出国家发展的路线图。
美国驱逐十名俄罗斯驻美外交人员，并对俄罗斯实施多项严厉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周四签署行政令，对俄罗斯干扰去年的美国大选、发动网络攻击和加剧乌克兰边界紧张局势等行为作出反击，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制裁措施。
白宫在周四4月15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强调，这个行政令展示了美国行政当局应对和震慑俄罗斯政府进行全面的有害活动的决心。白宫宣布驱逐十名俄罗斯驻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包括俄罗斯情报机构的驻美人员。声明点名俄罗斯外国情报局针对美国网络基础设施检测、分析和管理软件系统 SolarWinds Orion和其他美国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声明说，美国情报机构有很大把握认定这些活动都是由俄罗斯外国情报局策划的。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形容这起攻击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攻击。声明说，破坏这个系统可以让俄罗斯外国情报局获取对全国16000多个电脑系统进行间谍活动和进行干扰的能力。这种攻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声明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向有关方面联合发出网络安全建议，警惕俄罗斯外国情报局的破坏活动。美国财政部下令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参与俄罗斯中央银行、俄罗斯联邦国家财富基金和俄罗斯联邦财政部在2021年6月14日以后发行的卢布或者非卢布债券一级市场的交易。财政部还对六家为俄罗斯情报局网络项目提供支持的俄罗斯科技企业进行制裁。声明表示，要继续追责这些企业进行恶意的网络活动。美国财政部对按照俄罗斯政府的指示干涉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散布虚假信息和干涉活动的16个实体和16名个人实施制裁。美国情报机构在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可能作出指令，试图对2020年总统选举选情施加影响，目的是帮助前总统特朗普。白宫的声明还说，美国财政部还将与欧盟、 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联手对参与俄罗斯占领和压制克里米亚的八个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跨大西洋盟国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在其东部接触线和乌克兰边界线一带对俄罗斯的挑衅进行反击的行动。美国财政部认为，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在俄乌边界的军事集结和散布煽动性言论的行动。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